各位晨美的伙伴，大家早上好！又到了礼拜三，我们一起思考的时间。今天我们的小伙伴齐勋有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招募比自己强大的伙伴？因为我们总希望身边的朋友除了自己事业成就之外，还能够看到另一块值得投资的未来，就是自己的未来。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所以我在想说要到底要对应哪一篇就是孔子讲的话来传达这中间的一些各中三昧哈。那我看了很多在复习了我们读过的一些《论语》的部分呢，我选了这个礼仁篇的这一段，就是子曰：“访于利而行多怨。”其实，当我们决定要在美安这个系统里面创业的时候，甚至不是在美安，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想要开发一个事业的时候，其实单打独斗是没有胜算的，所以我们一定会想要找帮手、找伙伴、组团队，因为你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叫做创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你顶多叫做 self-employee， 就是你雇佣了你自己。那当你这个工人生病了，或是当你这一个员工不想干了，你的事业就倒了，这个不叫事业，没有系统。好，所以当我们要开启任何一个所谓的事业，你一定要找人在一起跟你作伴。但是找谁呢？好，其实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谁是你的合作伙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创业的思想，没有创业的思维。我们通常有些人为什么会出来开业、出来创业，是因为在原来的系统里面受了委屈，或是说待不下去了。因为人本来就有改变的这个契机，可是一个是心力，一个是储备，一个是贪心贪婪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另外一个动力就是要躲避自己受不了的一个困境。但是通常脱离困境的动机会比要追求更高的层次的生活的这个动机更强烈。就如果你现在处的状态觉得很恶劣，受不了了，那你要改变的动力会比在舒适圈、在安稳的状态下想要更好的这种人会更强烈、更行动更快。所以我们想要创业的动机到底是有想要实现更好的目标，还是因为无法忍受现在的生活呢？假设我们是因为无法忍受现在的生活，或者我直接就是被裁员了、被 fire 了，我资金断裂，我不工作就是不创业就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活不下去，那这个是很紧迫的，没有办法好好的挑选的。通常这时候你找的伙伴也就是急救章，只要有人愿意帮你，只要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就没得挑。好，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做一个很好的规划，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事情，纯粹只是啊忽然之间失业了，或跟老板吵架了，或是家庭产生变故需要更多的钱了，我急救章匆匆忙忙的想要找伙伴的时候，通常我们不太有机会或是不太有资格去找到比我们更优秀的人。等于说这个创业其实或是这个开始的起点就是不稳固的，就是已经充满了风险和变数。想要提高我们创业的胜算，那就不要等到狂风暴雨来的时候才要盖房子，不要等到备胎爆胎的时候才要找备胎。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就要有风险的概念，要居安思危， 要为自己现在的收入找一个备胎。你状态好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个备胎，状态不好的时候随便乱捞救生圈也不一定能够游到岸边。如果我们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好好的来策划我们要怎么样去建构我们的事业，找到我们坚实的合作伙伴，陪着我们的左膀右臂锻炼，这样子成功的胜率才会高的。我们有定见，有信念，有目标，我们才有可能招募到比我们强大的伙伴。
强大的伙伴他一定是比我们更深思熟虑，比我们更有成功的条件。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仓促成军，或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来干嘛的，我们对我们的事业的架构，对我们产品的利基自己都讲不清楚，那比我们强大的人他一眼就看破我们的手脚，他会知道我们是不值得跟随的人，所以你招募不到。就算他因为交情或是因为同情勉强的跟你捧了场，也绝对不会长久。所以要招募到比自己强大的伙伴，其实首先就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配得上他的人。
老师以前常跟我们说要向上招募，那时候我不太听得懂。
小霞是药品公司的总经理，他之前在卡内基买很多课程训练他药品公司的员工 sales， 就是这些工作伙伴。所以当小霞看清楚药品公司这个产业呢已经过了他比较轻松的黄金时期，他想要转换跑道的时候，所以他就想要招募志超老师。那当然志超老师一开始不太懂这个生意架构，但是当他研究之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投注时间精力的，这是一个很创新的商业模式。好，所以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创业搭档，也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所以志超老师以前常讲的这个向上招募，当一开始我们在使用美安产品，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保健的这个思维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的分享产品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把它看成一个很宏大的事业，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哪个朋友就是很久没有工作了，或是在家里当家庭主妇，现在觉得想要重回职场又找不到，说其实你可以来试看看。然后或是说有人失婚，好，或是有人家庭产生变故，我觉得他需要钱，我就会觉得那你从这里起步试看看。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商业模式可以大到几乎没有极限，我们把它看小的时候，我们会找了一个小的棋子来开始。那其实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脑中定位的这个商业模式跟我们脑中的这个架构会限制了我们自己的事业的发展，也会限制了我们选材的方向。当我们开启了我们超连锁店主的事业，你就是拥有了像网络上的 7-11 一样。 7-11 会如何筛选他的加盟主，他会给这些加盟主提供怎么样的训练，我们就要用这样的想法来看我们的事业。我们都知道 7 在3000家的时候才损益两平，5000家的时候它的股价就是200-300块了。那假设我们经营一家 7 要投入的金钱还有我们的时间，对应在我们开在网络上的 shop.com， 同样的时间我们开到万人团队，也就是有10000个分店，我们想享受的这个时间的自由，
跟在这中的成长。这个时候你身边的搭档是不是应该想象他是变成像 7-11 的总经理这样的角色？所以我选了里仁篇这一段，子曰访于利而行多怨。访于利而行，就是每一件事情出发点跟他的动机决定你要怎么做的脑中的指挥都是看着利益来讲的话，也就是说一切都依照利益来行事的，这样的人一定会很多的抱怨。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业过程中，其实团队里面很多抱怨是对团队有最大的杀伤力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第一个学到的就是反求诸己，事情不会都如人意，尤其在创业的过程中你会遇到种种的挑战，其实我们都坚持的相信这些挑战都是化了妆的祝福，就是它会透过各种的小小的挫折来点醒我们哪些地方做得不尽完美，就是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所以让我们对于更好的未来有很多的想象。也就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不会抱怨的团队。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许多身居高位的人或是很有能力的人，其实他们的姿态是特别的谦和，而且很愿意倾听，能够看到别人的优点。就像以前我们，当然我的经验大部分都跟医疗有关，就以前我们在医院里面，其实主任院长对病人都是很客气的，可是越是这种小医师、小住院医师、实习医师反而容易很急躁或是发脾气。一样的道理，人为什么不会多怨？因为他经历了很多历练，他已经知道就是外显的抱怨不会带来比较好的结果。那也可以想象说，如果一个人常常发脾气、抱怨、讲坏话、讲废话，他也不会升到院长这样的职位。所以他是一个正负向同时进行的筛选。那如果你找到的合作对象都是有智慧、有能力、层次高的人，其实通常他们抱怨的程度会比思维比较局限跟底层的人来的少。其实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稍微想一想，你身边哪些人是很多抱怨的，哪些人是虚怀若谷的、坦然接受的，谁的地位高，谁的能力强，其实各位可以稍稍的思考一下。既然我们不希望团队里面充满了偏狭的、不理解的、抱怨的声音，那我们就要找修养好、层次高的人。那我们知道孔子已经提醒我们了，如果一切都遵循着利益导向，他最后一定会多怨。所以反过来说，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以利益导向或是诱之以利来吸引你的伙伴进来。如果你告诉他说啊，这个只要加盟很快就可以赚到钱，然后你只要3930你就可以很快的一个月47500，那他以为什么事都不用做，然后进来就可以等着天上掉馅饼、树上撞兔子，那他没有接到馅饼、没有吃到兔子，他就会一直抱怨。
这些不当的期望，
那是因为我们给他的，因为我们害怕他觉得要学习很麻烦，好要投入时间觉得没时间，我们为了想要半哄半骗引诱他进来，所以我们做了不实的陈述，所以他才会有不当的期待。所以这一切的根源
我们就要想清楚，我们种了什么因，后面就会得到什么果。如果我们有意无意的营造了一个很轻松，不用什么付出就可以赚到钱的这种假象，其实那你吸引来的人就是冲着利益而来的人，那这些人终究会多怨，破坏了团队的气氛，没有办法把团队快乐的发展，其实终究它就不会变成一个稳健的事业结构。不知道这样子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招募到比自己更强大的伙伴。其实伙伴虽然强大，可是他心中可能有更高的梦想，然后他可能也有他自己的苦处。所以当我们跟他深谈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创造一个可以跟他深入恳谈的一个机会。比如说从他的家庭、求学历程、高光时刻，就哪些事情是让他最有成就感的，好，或是说在求学就业的生涯中有遇过哪些挫折，他如何克服，平常喜欢的休闲活动或他的梦想，好，从这些深谈的过程中可以引发就是他自己内心更高层次的一个愿望，而不是简单的说，哎，你只要怎么样就可以多赚多少钱。当然他已经比我们强大了，就是在社会上面的成就可能比我们好，但透过一个深入的恳谈之后呢，他自己感受到他有下一个层次的需求或是更大的目标，而且他还选中我们跟他变成一个合作的伙伴，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成功的招募。但招募只是一个工作的开始，我们必须随时鞭策自己，让自己成为匹配得上比我们强大的伙伴的人。什么是比我们强大的伙伴呢？其实这么多年来的社会历练，包括在当医师开业，还有在美安里面的学习，其实何谓所谓的强大，我自己现在的定义是具备强大的学习力与适应力，并且能够产生改变。最近陆续都跟一些以前的高中或大学的同学会见面在一起，因为不管是北女也好或是阳明大学也好，都已经有这种台大好，都有这种30周年的一个聚会。从30周年开始，大家遇到了就会有31年、32年，好，3不5时就会有一个聚会，就会聊到说，哎，其实以前在北女这些老师真的很厉害吗？其实不一定，老师教什么早就忘记了，但是同学每一个都非常的厉害，这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那到了大学，到了阳明，到了台大研究所，其实每一个同学都非常的厉害，所以老师教什么，说实在很多都还给老师了，但是同学展现的强烈的成就动机跟学习能力，鞭策我们想要把自己再往下一个高度去推升。假设你有幸能够招募到比你更强大的美安伙伴，其实恭喜你，因为你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同学。如果跟这个同学呢一起找到很棒的学习环境，再吸引更多的同学，其实每一个人都在跟自己赛跑，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社会大学里面不断的吸收新的知识，不断的找到彼此互补的队友，这样子就会形成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团队，才能够打造所谓的系统，这才会变成一个事业。所以不管我们现在的角色是什么，不管我们原有的背景是什么， 不管我们现在是处在人生的 highlight 还是正在我们自己的低潮，如果想要吸引比我们更强大的伙伴，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能够点燃对方梦想的人。如何能够点燃对方的梦想，其实是透过深入的了解，让他对我们信任，他能够敞开心房的跟我们深入的对谈，他就能点燃他自己的梦想。另外就是在引用小霞姐常讲的话，就是不要帮伙伴算命。你不要想说啊，某某人他已经很好了，他已经这么有钱了，他家庭已经很幸福了，他什么都有了，他一定不需要。因为他需要什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所以当我们想要跟别人开启对话的时候呢，请用正向赞美的语言。比如说很久没见面的同事、前同事啊，或是朋友，就说啊，你现在这个行业一定是最好的，就疫情之后应该是马上就恢复疫情之前的水准了吧，应该都忙不过来了吧。那他可能说没有啊，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好，或是说有啊，忙碌程度是有上来，可是利润越来越薄。好，所以我们要先真心的赞美赞叹他的现况，其实他就会自己会去思考，就是有没有想要更好，或是其实蛮辛苦的地方。千万不要去打压或者是恐吓对方，好，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我保护的心态。如果你跟他说，哎呀，你这种夕阳产业哈，你没得选啊，你不做你就很惨的，对方就觉得哪有，我其实很好，我也没有那么贪心。让自己成为一个让别人可以信任的人，让他愿意跟你敞开心扉讲实话，一起想象更好的未来的人。齐勋，这一点我相信你没问题，因为你已经做到了把自己身体变得更好，而且帮助了你的朋友减了10公斤这件事情，真的很难让人不注意到。我觉得其实齐勋，你就多多掌握全新生活的技巧，因为通常我们这个年纪哈，所谓比你能力强的一些伙伴或是更有成就，他们的身体跟他们的压力都已经到承受的临界点，好好的从关心他们的身体切入，赞美他们的工作，然后让他们看到你越来越平衡，身体越来越好，相貌越来越年轻，他们真心的想要跟你在一起，这个就是一个最成功的招募。所以在我们的最后一分钟，就是回到孔子老师告诉我们的访于利而行多愿，就是真的不要以短期利益为出发点，不要抱怨。好，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就会越来越精实，越来越强大，每一个人都会越来越好。好，谢谢，晚安。